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谢谢 David 弟兄。我弄杯水。我昨天躺在床上一整天都动不了。今天在想说没有精神，要怎么站上来讲。求神来带领。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先来念这段经文。来，你要写信，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求主你来将你自己的话语来讲解给我们听，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话语而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问大家，请问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到教会当中？敬拜神 ，OK？ 我都不行。复为肢体这些都很好敬拜复为肢体。还有吗？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推亚推拉教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教会，老实说耶稣怎么称赞他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是不是很好？我们之前读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呢，神也知道说他的行为，他的劳苦，他的忍耐，但是就没有什么爱心那这个教会就有爱心他说这个你有爱心，你也有信心，你也有这个勤劳，你也有这个忍耐。那之前我们读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呢，他是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也就是说他现在行的不如以前所行的。那这个教会呢，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会？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那就是说他越做越好，是不是？这个有爱心，有信心，有殷勤，有勤劳，有这个忍耐，是一个怎么的教会呢？是其实今天我们，如果你到这种教会的话，你会很喜欢的。为什么？你一进这个教会，马上就有人爱心的接待，是不是？跟你握手不是轻轻的握一握，是很有力气的握啊。然后就说很欢迎你来啊，非常欢迎你来，他是很诚恳的啊。那是爱心、信心、勤劳加上忍耐。那你来到这个教会，你就会想说，这是我要在的一个教会，因为这里的人彼此关怀，这里的人很彼此的这个帮助，而且呢，他们不但是只是一时的火热，他们是越做越火热，这样的教会好不好？很好啊，我们应该多多学习啊。可是主耶稣说什么？还有一个责备。那这里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的，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是不是一个教会有爱心又很努力的服侍就很好了？但是在这里呢，耶稣还是仍然有一个事情要责备的，也就是说他容忍。什么叫容忍？容忍是什么意思？英文叫什么？ Tolerance， 是不是？容忍，容让虽然说这个知道是不好的，但是还容许，是不是？哥林多这个教会有在哥林多前书5章1到2节的时候，保罗就跟他们说：你们有人娶了这个把继母收纳起来做太太啊，那你说这种人要把他赶出去，但是你们不赶，你们反而自高自大。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说自高自大，不痛不爱痛，竟把也不把这些人把他赶出去，也就是说他容忍这些罪在里头。为什么会容忍罪的时候会自高自大？想一想，有什么东西当你容忍一个罪？我想哥林多教会可能也知道这是不好的，但是他就容忍，容忍的时候他还自高自大，那是什么意思？那也就是说很可能他们认为说我有爱心，是不是？我可以容忍这些事情。这个教会很可能是一个强调这个恩典强调的过度，甚至有罪的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把它除掉。所以他在这里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们呢，就是你们容让。他容让的还不是只是容让某一些人，他还是容让这个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也就是说在他们当中呢 有一些做教导的，他还容让这些教导在这当中。这种的教导是错误的，他们还容让。这个教导是什么呢？是让引诱他们行奸淫和吃偶像之物偶像之物，吃祭偶像之物。你要知道这个在推亚推拉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商业地区原来它是这个被做来做这个军事的这个基地，后来变成这个商业地区。商业地区的话，它这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商业就是这个染色体这种，特别是紫红色的染色体。那这个染色体在这当中，很多这个商人在里头，他们就有这种工会， 三人的公会呢，你要在这里面做生意呢，三人公会里面有很多这种的啊拜偶像的事啊在里头。我们这里可能没有，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在亚洲的话，很多时候你这种公会都跟这个偶像都离不开的，是不是？你进去的时候他就什么招财进宝的这种的这个小小的东西在那里啊，当然他们不完全是在拜东西，但是都是这些的仪式在里头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就有人教导在教会说，你们信耶稣基督，但是呢同时因为这个社会工作上的这个关系你们去这种参加他们的这个公会里头，一方面吃拜偶像之物啊，另外一方面呢里面也有淫乱的事啊，那没有问题，那就这样子容许这样的一个教导在里头。你知道耶洗别是谁？耶洗别啊是在旧约里面他是某一个王的太太，那个王叫亚哈王啊。耶洗别的问题不是这个他叫亚哈王离开神，耶洗别的问题就是他告诉亚哈王说，你拜耶和华神以外，你可以同时拜巴利神。巴利神是什么呢？巴利神就是这个丰收之神，你要丰收，你的生意要做得好，你所种的田地要有丰收，你就要拜这个神。为了要得到好处，为了要得到这个富裕，你就必须拜这个神。所以他并不是完全叫亚哈王离开耶和华，他乃是叫亚哈王在耶和华以外还可以去拜这个神。所以你读亚哈王的话，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很稀奇的一个王。因为为什么呢？他会因为神的先知责备他心里面难过，所以他并不是完全弃绝耶和华，他也对这个神所差来的先知讲的东西里面也有一种的感动在里头的。但是同时他又去拜什么？又去拜巴利。所以耶洗别的这个问题乃是教导以色列人同时拜耶和华，你可以去敬拜耶和华，你也可以在那里听神的话听神的话甚至有感动，但是同时你也去拜这个巴利神。那在这里呢也是一样的类似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教导这个教会说，你可以同时去侍奉这一位神而且他们热心，又有什么爱心，又有信心，又是勤劳，又是忍耐，但同时又可以去拜其他的神。这是推亚推拉教会的一个问题。你在表面上你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是很有热心，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他的敬拜也很真实，但是你要知道到他的生活，他所谓的这个行淫跟这个拜偶像之物，这都是他周间的一个活动，因为在公会里头为了生意的缘故不得不做的。耶稣就在这里责备他，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的，就是你容忍这样的一个教导在里头。也就是说你容忍一个教导在教会里头，就是说你们可以好好的热心的服侍神，同时你们也可以去追求你们世上一切你们想要追求的。那不但责备这个一件事下面也是同一件事情二十一节他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但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同一件事情，但是是另外一件，就是他不肯悔改。 有机会被责备了，但是不愿意悔改，这个叫容忍。容忍的问题总是在这个许可的范围里面走到最边旁边的。我们以前常常大家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可以吃这个拜偶像的东西，我们总是会讲什么凡事都可行，是不是？凡事都可行，我们常常都会这样子说，凡事都可行，这个事情神也不责备。然后哥林多教会的人的是怎么讲的呢？大概这个教会也类似的，他说拜偶像算得什么，偶像不是什么东西，只有一位真神，所以偶像不是神。你能反驳这个事吗？既然偶像不是神，偶像不是东西，那拜过偶像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基本上是祭过没有东西的食物，然后我们吃了也没关系，这样子讲合不合理？但是你要知道，在保罗在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是怎么讲的哈？十九到二十节啊，他说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他说我岂是说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祭偶像之物也算不得什么，你们就尽管吃。他说我岂是这么说，意思说我不是这么说的，他是说二十节，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祭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所以常常我们强调这个凡事都可做的时候，都可行的时候，我们忘了还有一个原则的问题。保罗在这里说，我并不是告诉你们说偶像不算什么，祭偶像之物不算什么，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些东西在献祭的当中是交鬼的一个过程，我不愿意你们在这个交鬼的事上有份。那你真的吃了祭偶像之物，如果不知道的话会不会有问题？保罗说也不会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够参与在这个交鬼的这个事情上，不能在这事上有份。所以这是一个交鬼的一个拜偶像的一个问题啊，在这个推拉教会里头。那接下来呢，神就警告推亚推拉的教会，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读，从二十二节我们一直读到这个二十三节来。他在这里说，看啊，我要怎么样，那不悔改的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也有要杀死他的胆类，另外一个翻译叫儿女，他们的儿女，叫众教会知道，知道什么？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又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我们之前在十八节看到的是，当耶稣基督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他是怎么自称的？他说那眼目如火焰，那像脚像光明同的神的儿子。在这里呢，就解释了为什么说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儿子。那就这两句，他说我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什么？ 按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他要众教会知道说，神是那查看的神，神是那一个圣洁的神。他查看不是只是查看外表而已，外表看起来有爱心，外表看起来有信心，外表看起来很勤劳，外表看起来也很有忍耐，但内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他是那眼目如火焰，他要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也要叫他们什么？照他们的行为报应他们个人。这是讲到脚像光明同的神的儿子，是讲到神要审判的这个意思啊，神要审判的这个意思，同啊。我想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教会很多，特别是现今的教会很多都走向这个推呀推拉教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容忍很多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强调这个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但是却忘了神也是一个审判的神，神也是一个审判的神，神要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会强调说，我们要让人家觉得说现在美国教会有一个很流行的一句话叫什么 ？Affirming。当你去看的话，如果他说这个教会上面写说 "We are affirming church"， 我们是肯定你的一个教会。通常这个是说什么？就欢迎同性恋的一个教会，不管你是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教人呢，你过来，我 we affirm you， 你没有问题。你注意看的话，哎，那边有好几个教会啊，他可能不会明讲，有几个教会他是很摆明的，就是说我们欢迎同性恋的人。有一些教会不明讲，但是他会讲用一个字叫 affirming。你仔细再去看的话，他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你来的话，我们不会怪罪于你，我们不会讲神的审判啊，我们也不会讲神的标准，我们是讲到这个神的爱。We affirm you， 我们这个赞同你啊，我们把你这个人在这个世界已经更很多这种消极的思想了啊，人在这个世上很生活中很多这种的困难了啊，你来到教会就不需要再多一件事情让你知道说自己是多么一个可恶的罪人，我们来这里是要鼓励你，这是。很多现在教会的一个方式啊，那去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姐妹来周间来到我们教会啊，人很好啊，她就说她是某某教会来的，然后她说她一直对中国人施工挺有负担的啊，然后我们就那时候威平跟我啊，那她就送一些东西来啊，那我们。就收下，然后问他是什么教会啊？那问一下，然后我去查一下那个教会是什么呢？那个教会就是其中一个 affirming church 啊，就是要肯定啊，不愿意把人把问题指出来的一个教会，容让，这是一个容让的一个教会。所以你看到这个以弗所，几乎是跟这个推亚推拉斯。好像是相反成正比的一个教会。以弗所很强调这个教导啊，讲到神的这个信仰他都不放弃，但是呢他却没有一个爱心丢弃了。那这个推亚推拉是不一样的问题，他有爱心，而且是越来越有爱心，他有信心，是越来越有信心，而且他爱心加上这个勤劳 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心只有嘴巴上讲，但是没有行动上表现的。他不但是嘴巴上说，还有行动上的表现，还有忍耐，而且是越做越多。但是一个问题就是他在真理上他容忍，他不一定是妥协，所谓的妥协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赞同，但是他容忍，他容许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里头。所以耶稣基督就说，我是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的儿子。我查看人肺腑心肠，要照你们行为报应你们个人。今天教会有什么可能淫乱的问题？色情是不是？我们很少讲这个，我们就假设大家都没有问题。根据统计的话，我们这150人的话，肯定里面有不少人有色情的问题。色情是什么？你在电脑上看东西，你在小说里面看的东西，这些东西。那有些人忙到这个一个地步，没有时间看，那也很好。那有些人呢，再怎么忙都会去看的。不是只有弟兄的问题，姐妹也有同样的问题。色情，你知道看色情的这些所谓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同样在周末的时候很有爱心、很有信心、很勤劳的、很有耐心的去服侍神。这个新闻听多了是不是？这甚至牧者那后来人家发现，就是说他原来一直都在看这些色情的东西，同时他在同一个时候也可以在教会里面热心的服侍，热心的服侍。更何况弟兄姐妹，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个人也都是有可能这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外面服侍的这个心态这个行为上都是很好的，而且越做越好。但是同时我们三号我们就可以说服自己说，这个看没有问题，这只是在我头脑里头，但我并不行出来，总比我行出来好。我们会用这种的歪妙的理论，所谓的这种后面讲说这是撒旦奥秘之道，就是这个东西呢来说服自己说我这样子做没有问题。甚至有人说，我只是在欣赏神创造的美丽，是不是？现在很多这种的话都放在外面了就是给自己一个理由能够去欣赏。欣赏也不是对，这个动词也不对的也就是说我们会有这个问题。很可能就是你了，我不知道你是谁了但是如果神已经责备你的话，你还不悔改的话，将来神要更严厉的将他的审判临到。我们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除了色情的问题是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婚前、婚外的性行为，是不是？婚前的性行为，以前呢，我们都假设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好的，现在不能再假设了。因为我看到太多人就说我们反正要结婚了，这有什么问题甚至基督徒也这么讲的，好几次不止一次，有人就跑来说圣经哪里有说婚前的性行为是不好的。 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婚外，我不是说我有一个太太之后外面又找一个人，但是我就是这个人啊，我也不会改了，就是这一个人，只是我们还没结婚，有什么问题啊？那就给自己很多的这个理由。那圣经说婚姻的船啊，不能污秽。所谓婚姻的船不能污秽，它的不是说你将来要买，结婚之后要买的那张床不要把它弄脏，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它也不是说你弄脏了之后把它洗一洗，它乃是说婚姻的船那属于夫妻的这个关系的，你不要误会它，就是说你不要在婚前婚后不是婚前婚外啊，有婚后也一样，我们要尊重神给的这个婚姻的关系。万一你离了婚，你们准备再婚，同一个太太同一个先生的话啊，并不是说你还在结婚之前你就可以又在一起了，我们要尊重这个婚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歪理啊，我们会有在里面在讲一些教导一些说啊，没有问题啊，只要我们两个人彼此相爱，只要我们都在一起啊，我们不是换来换去的啊，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就有人就认为说这个是可以的啊，就有人容忍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里头啊。我们强调什么爱，强调到一个地步什么圣洁真理就不需要了。教会里面还有什么隐形可能隐形的问题？某一种的离婚，什么叫某一种的离婚？不是离婚都是不行的啊，圣经是有容许一些离婚。那某一种的离婚，我的意思是说跟太太先生处得不好，然后呢的同时呢就看上另外一个了。当你看上另外一个的时候，你越看自己的先生或太太的时候越觉得处得不好，越没希望。所以这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已经在脑子里面就已经犯了这个淫乱了，已经认定说我要的是那一个，我不要这一个，我就让他确定他这个婚姻不能持续下去，就这样子到一直到最后闹离婚，再过一段时间然后再去找心里面所要的那一位。人会这么做的，他也许不会这个婚外情，也不会怎么样子做，但是呢他也不会马上跟那一个人建立起一个关系。但是在婚姻的当中，因为你偷偷的爱上另外一个人，而同时你就认定说你跟这个现在的这个婚姻里头是没有希望的，就这样子，这是神所厌恶的。那我们也会告诉我们自己很多理由，让自己知道说啊，这样子做没有问题。你要知道说这一些啊，我们同时后做了这些东西，我们也同时后可以周末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好好热心的服侍，人家看起来他都是一个热心火热的基督徒，但是同时我们在很多方面我们的心啊妥协了。那在哥林多后书讲到说保罗怕我们基督徒失去向主一个纯一清洁的心，这个不是只是肉体的情欲的问题了，这是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容许我们自己的心爱这个世界，以致我们不能纯一单纯的爱神。所谓不能单纯的爱神，也就是说很多时候神的话这么说，我们就会说可是很多的借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单纯的神说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我们这是推呀推拉这个教会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说虽然表面上他是挺有爱心的一个教会，虽然表面上他都是很努力服侍的一个教会，但是里头的心 却是容忍，容忍这一切的教导在里头，容忍这一切的教导在里头。那后面耶稣基督说得胜了，我们一起来看得胜的人会怎么样。我们从24节念到28节，来，24开始。啊，他在这里说得胜的，他要怎么样？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因为现在读了这个制服列国有什么好处啊？我列国又不是我的敌人，然后我又把诚心赐给他啊。他是从前面开始24节说，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这个教训啊，不晓得。他们素来所说撒旦奥秘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重担子啊放在你们身上，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请问那一些不从这个教训的人是哪一些人？不从这个教训的人就是那一些在公会里头不跟人混在一起的，在公会里头不跟人混在一起的人会是个怎么样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很难的，是不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若当你这个做生意跟人家竞争的话，人家星期天开，你星期天不开，谁吃亏？当然是你吃亏嘛，人家星期天开，他就可以打叉牌说我们一个星期7天都开门，但你却星期天不开，那你就会发现到这个就要冒这个可能生意做不下去的这个危险。然后如果说这个很多了啊，但是你就会发现到说，当你没有你持守基督徒的原则的时候，在这个公会不能够这样子继续下去的时候，就会被人家歧视，就被人家欺压，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什么，整个世界跟因为你要做基督徒是反方向而行，背道而驰的，你会在里头很辛苦的。所以他说得胜的人，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因为只有那一些愿意持守真理的人才晓得说他需要神替他伸冤。平常我们这个如果说每一件事情都符合这个世界的话，你就不会有敌人，你也在这个生活上过得很顺，你也不觉得自己需要什么伸冤。唯有当你愿意持守基督的这个标准而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开始有人跟你敌对，开始有人冤枉你，开始有人讥笑你，甚至在这个教会里头推呀推拉的教会里头，甚至可能有人就说某某先知就说我们可以这么做，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啊？我们要入乡随俗啊，你要跟着这个社会的潮流头，这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大家在做的事情，并不影响我们对神的敬拜。当你这么一 做的时候，当你愿意跟随这种的方式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生活过得很顺，你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你会跟这个世界的观念的很符合，过得很顺利，你就不会想到说你还需要什么从神那里来的盼望，因为地上的家就是你过得很舒服的家。但是基督徒当我们持守基督徒的原则的时候，你发现在地上不是那么容易过的，你开始发现你会有敌人的，你会发现你的同事会不喜欢你的，你会发现人家会嘲笑你的。所以他说，那得胜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也就是说将来到底是谁得胜呢？是那些今天愿意在世上忍受苦难持守到底的忠心到底的圣徒。然后第二章28节又说什么，我又把那诚心赐给他。诚心是什么？什么时候你会希望看到诚心？就在黑夜里头，对不对？这个世界是不是对你来说是很黑的暗的一个世界？啊，你晚上在房间里面关灯，关了灯之后，过了不久之后，房间就不是那么暗了，对不对？因为你习惯了。基督徒如果我们也习惯这个世上的这个罪的话，你不觉得这个世界有多暗，你也不觉得这个世界有多黑，除非你要持守主的教导，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很黑暗，你就会从心里面渴慕有一个诚心要出现。为什么我们要来看启示录？我恐怕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忘了我们的主要再来。我们好像主再来，再来或不来，我们一点心里面不痛不痒的。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症状，表示说我们今天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习惯了，已经也觉得还可以了，过得挺顺的，我们不觉得怎么样了，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家了。这就是推拉推拉的问题，他开始容让，最后就是一个还挺习惯的一个生活了啊。但是我有那持守主真道的人，是巴不得那个诚心能够出现。我跟你们讲过这个看电视的问题嘛，当你习惯了看久了，你就不觉得怎么样，是不是？里面的笑话你跟着他一起笑。但是后来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再去看的时候，又回去看的时候，那些笑话都不好笑了，那些笑话对我来说只是很恶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也就容让这些东西在我们脑子里面，最后就变成是我们不觉得怎么样。所以当也基督这里说得胜的人，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我又将诚心赐给他的时候，这两个宝贝只有那真实持守真道的基督徒才知道他的宝贝宝贵。要不然我们平常读的时候，你说这有什么好呢？这种的礼物怎么会让我持守到底呢？那就表示我们已经不再持守了啊。你看的话，这个推拉推拉，整个教会，他必须要有一个 耶稣基督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是目如火焰，脚如光明铜。当你有这个意象在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去面对这个问题，也许别淫乱的问题，拜偶像的问题。当我们没有把神是一个审判的神，神是一个严厉的神，神是看透万事，而且把他圣洁的一个神啊，不圣洁的不能见主面的这个这个真理，如果不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是没办法去面对这个世上的这个淫乱的问题啊，世上这个拜偶像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就被卷到里头。但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意象啊，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清楚他是那一个审判的主，他是那一个圣洁的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清楚说我们凡事都要圣洁。今天唱的那首诗歌复兴圣洁，那复兴什么圣洁？他说复兴心中的圣洁，也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读的这个，他说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我们必须从内心里面这个圣洁开始来仰望神。我想用一点时间讲一下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第三章有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摆起来的话，你会注意到第一个教会是什么？以弗所。最后一个教会是老底家，中间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教会推亚推拉教会。第一个教会以弗所，神警告他什么？第五节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你若不悔改，我就把这个灯台，就是教会，我把你教会的这个地位完全拿走。这是很可怕的事。最后一个教会说什么？老底家教会十六节，他说第三章十六节，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什么吐出去。这两个教会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在神面前身为一个教会的一个问题，若不悔改我就把灯台挪去，若不悔改我就把你吐出去。你看到整个七个教会里面，这旁边的这两个是最糟的，他们就差一步，若再不悔改，神就把他完全除去了。然后呢，你会看到第二个教会士梅拿，跟最后算上来第二个教会腓拉铁非，这两个教会呢都是忠心于神的教会，神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责备的话。所以这七个教会里面有两个是神完全称赞不责备的教会，然后就剩下中间三个。中间三个呢，先是别加摩，然后是推亚推拉，然后是萨迪。这三个教会呢是越来越糟。别加摩呢是有人开始服从巴兰的教训，对不对？开始有人就这样子在做这种淫行拜偶像的东西，然后神警告他们，你要悔改，若不悔改的话，他要到那里用他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那推呀推呀就更糟了，神警告过他们，他们怎么样？不悔改，同样的问题但是呢更糟的就是他们被警告过了，他们还不悔改。等到撒底的时候，经文怎么说？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就是从名义上你可以看到你有很多的活动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的行为 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整个局势来说，七个里面只有两个是好的，两个是快要灭亡的，其中三个是越来越糟的。教会在末世的这个光景不是太可观，而启示录就是为了教会而写的，他在那里不断的呼吁我们要得胜，我们要得胜。启示录到了中间呢，就说就告诉我们要得胜，特别是十一集十几章那里就说得胜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得胜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就是要呼吁我们如何得胜，要胜过世上的诱惑，胜过世上的逼迫，要持守真道到底。到了最后的时候，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有那新耶路撒冷降临，在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荣耀的新耶路撒冷来临了。所以前面教会在这个世界里头是很不完美的，是甚至很糟的，而中间有挑战，中间有诱惑，不断的呼吁我们要得胜。那得胜的人最终在后面是那个完美荣耀的耶路撒冷城出现在这里。所以整个启示录乃是要我们看到说耶稣到底是谁，渴慕那耶稣的人就愿意把自己身上的那些污秽放下来，我们要洁净，像那洁净的主一样，就洁净自己，等候像一个洁净的这个心腹等候新郎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也真的有这个渴慕。我们的渴慕不是只是片面的，神给的这一个启示，神彰显的这一个意象是全面的一个意象。这个全面的意象我们不能够挑着我们自己想要的来强调，我们要能够为着这个意象我们来服侍神，来爱神，来持守他的真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等候他降临。要不然我们很可能就是像推亚推拉一样，我们甚至像撒底下个星期要讲的我们以为自己是活得挺活跃的，在这里的活动也挺多的，150人的教会每个团契都很多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光景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当我们为着耶稣基督的意象而活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功夫，我们乃是从内心里面等候。而且我们真的为基督而活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感觉上不是那么舒服了，这个世界不会那么舒服的。你越想让这个世界越舒服，你越是一个容忍世界的一个人。我不是说尽量去找麻烦，尽量找人冲突，但是我们若真实的有一个爱心，同时又要把神的真理活出来的话，这世界不是那么舒服的一个环境。以致我们渴慕耶稣基督降临，帮助求神帮助我们不再容忍一些神不容忍的东西，让我们能够来渴慕神要我们渴慕的。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这个新生命的道路，让我们晓得主，我们乃是来仰望你，来渴慕你，而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生活上的舒适而信靠你。我们乃是为了你的真理，为了你那真爱，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活出你的见证，至死忠心，能够把为了你，能够把更多的人带领到你面前，认识这位圣洁的主。让我们一起寻求追求你赐给你在圣灵当中所要我们过的这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